我们知道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上面他那个孩子有三种不同的名字，能不能告诉我们哪三种？
希腊文、罗马文字还有一个希伯来文。
对，那么这个和罗马文字是和马太福音记载什么不同？
马太福音它是记载我们前面前面，罗马文
字是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路加它是希腊。
对。
马太它是犹太。
对吧？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再问另外一个内容，在这几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应该是流离子，对吧？好，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三个文字代表三个世界的三方面，所以能不能请告诉我们哪三方面？代表的话是以希腊文化的主题，然后呢，还有希伯来文。那么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证据来说，它的确代表世界？比方说，能不能在旧约里面找到，或者，像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读到但以理书是吧？对。其实但以理书我们知道讲到四个大帝国是当然代表世界，对吧？那个大的人根本就是世界。那么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只剩下到底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帝国之下？那你为什么有跟希腊的关系呢？因为希腊的文化，所以希腊虽然王国开始它的文化因素渗透到罗马帝国，所以虽然是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的希腊征服了罗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的时候，这个世界代表是两个，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希腊。但是不要忘记，根据第罗马或者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那个图画的背后有不是兽，但是在背后还有一个动物的，那就代表所代表的那是羊，对吧？羊是一个类的，那就是希伯来，那那是宗教的区别，而且这个宗教还是启示的宗教，还不是假的宗教。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结果就变成了希伯来文。还有罗马，还有罗马是拉丁的，然后希腊是希腊。好，谢谢，非常好。我们再问一个客人，今天早上这件衣服我是还有一个，还有再举个手啊，再举个手。啊，这个小的是冷爽同学，这个名字很容易也又冷又爽。好，那么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世界把主定在十字架上，因为。名号的弥赛亚，但是我们主虽然被弃绝，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软弱的，他若被举起来，要举万人来归向他。世界不要他，但他要全世界，所以他就把福音送出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读了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怎么处理的？那有三本福音书，哪三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这个三封，这个三个福音书主要的对象是什么？犹太人。你举简单例子，你怎么证明他主要是犹太人？比方说，一开始有家谱嘛，你看到这个就证明说他是个犹太人的，而且把他的反应从这个里证明就出现啊。那么，然后呢？然后呢，陆家平。那么好，希腊人跟罗马有什么不同？
希腊人他是
注重理想，他有理想，理想主义。但是罗马人是实用主义， 对吧？所以看嘛，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在罗马可福音是讲的神的仆人嘛，神的仆人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使用主义的人，他不问说你怎么做梦，他只会说我叫罗马建平。所以后来你知道，有30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结果他大兴土木，烧掉大陆，成罗马。啊，那么还有，那么路加福音呢？特别是理想主义。OK， 好，我想回答非常好。好，这是从爱尔兰的历史里面。那么我们今天就问这么多了。那明天下一课，这个问题都很简单，对吧？都是基本的重点，我们都是很深的。现在对应该都能够回答。所以明天早晨呢，可以在明天早晨我们再来解决。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还要继续往前去。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第17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呢，也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这17章。我们先读约翰福音17章第5节，父啊，现在求你和我同享荣耀，就是更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弟兄们知道这个神儿子的荣耀，因为开始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传入世界以前，神的儿子已经与他的父共享这个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固有的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约翰福音所说的。然后呢，我们看22，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那在固有的荣耀之外，结果我们怎么得到这个荣耀？神赐给他多大的想法，原因在哪里？我们肯定不是清楚，因为他降卑自己，与神同等的强度，取了人做了一个样子，然后把甘心卑微的为我们一切付出在十字架上。结果呢，神就叫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荣耀呢，是他做人子的荣耀。那么如果说呢，他说我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那这个荣耀，人子的荣耀，我们如不垄断，他不争不受，这个荣耀他要分给我。所以他说神赐给他们，结果他说我已经赐给他。所以每次你说路加福音都知道，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不光人子啊。有很多人说我们家可以去人，所以呢，然后有很多尤其是美国的作者，那么你知道美国人呢，美国人现在过来，因为他跟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呼别人都是 first name， 是他的名，叫不叫姓的，那么这个是美国的社会。那么美国这边太讲民主了，所以等于说他都大家都平等。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在美国有种的学生们根本他就是他不叫你，他觉得就是他觉得这个和你没有近，他觉得和你很近。所以这是一个讲民主讲的一个地步。有一个很有一个情形，就是说你看见好像还就是，所以这些美国弟兄们他们写这个讲到主耶稣是人的时候，他完全从美国的角度去理会他。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降卑到地和我们一样的，不错，他是和我们一样，每一个人性是个尊贵的人性，是个荣耀的人性。所以呢，我们神圣的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们得到这个荣耀，那这个荣耀是讲是源自于。 然后他说我已经是但如果我们之间都得说人子荣耀什么结果呢使他们合而、现在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合而为一呢不是孝顺的问题不是道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过程选择的问题我们爱是大为基督能包括所有的弟兄不管爱和爱或者不爱不管在真理上和我们看到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都彼此相爱那个爱一定是基督的爱那个爱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爱我们一定要为弟兄洗脚那个谦卑一定是基督的谦卑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教会如果能够合一不是教会产生出来不是道理产生出来那个叫做统一不叫统一今天有组织的人他可以组织一个教会他可以宣布我们的信仰这样这样那这样然后他所有都一致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是人的手法人的组织所带出来的统一但是弟兄姊妹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教会能合一呢其实我们有老早知道神要的那四分的约束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而且给我们一个秘诀我们千万不要站出这半步你千万不要你的一个人的肉体结果神就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我们只好自证一点今天我们要见面都是第一晚见面到然后呢平常根本不打交道弟兄姊妹如何深求大恩能够分开神的爱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根据主的主那么怎么办呢主为我们祷告那主是为我们祷告主给我们一条路合一的道路是怎么合一的呢合一的道路那条路就是你如果认识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不光叫我们认识人子的荣耀路加福音也叫我们的命令为什么以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把人子的荣耀数值在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就能爱那些不能看的弟兄那那个时候不仅温柔人在一起温柔人和不做人在一起不仅温柔人可以跟不做人在一起温州人也可以跟意大利人在一起，温州也可以在跟这个在如果在美国的话，可以跟美国人在一起。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说很清楚的，教会所包括的乃是我们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我们就能够相爱。那么秘诀在哪里？如果我们都照着亚当一样，保罗是说吗？你们分门别类是乃是世人的样子世界上的就是分门别类为什么因为是世界上的人堕落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刚解的乃是人堕落以后败坏的所以当然相咬相分相咬相分你是狮子我也是狮子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是社会教会呢还是社会所以上帝开我们眼睛人可以办公室人可以开公司人可以办学校人就没有可能办教你可以办一个世界上的社团政府可以承认你要说神承认所以什么都要给教会乃是能够容得下所有神的儿女那个才是教会那么谁是教会里谁能活在教会实力里面呢那是那些得过人的荣耀是磨成神儿女实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其实现在我们都得了我们的主有两个人一个是路加福音启示神儿子的还有一个要呢是就是路加福音所启示的神子的 而我们说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并使我们和神格没分。人人类之人，神人类之人，两个东西具有鸿沟的。我们只能有更神的兴趣，我们只能够说在做人这件事情上，叫了自己基督谦卑、基督温柔和基督忍耐，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盼望我们知道的，这个就是路加福音主要启示内容。所以我讲，我们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面欣赏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是完全的；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不只要拯救我们，也要拯救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地步是什么？人的地方，但是第二是作为的地方，那是人中人的上面，是合乎神心意的。那必须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中，在公司旁，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从我们身上就看到基督的荣耀。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姊妹，他们见面非常好，和他住在一起。有一天，他们问他，他们告诉我，我们从你身上看见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可以不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结果呢，他是因为他有戴了一个链，这个项链里面呢，然后有一个像心形状的一个小盒，然后他把它打开，里面有一些圣物，那一份秘诀就是彼得的话说，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他，却爱他，那就是因为这些圣物。你看见在我们姊妹的身上，他也许没有多少话，但是你看着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叫别人学习。弟兄姊妹，这样的福音不是长的，我们读圣经，世界上的人是读福音的。所以不管你在上学的公司地方，不管你做生意也好，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弟兄姊妹，叫人看见什么？叫人看见基督人心的荣耀。罗马当时的罗马，在那个时候传到罗马，你知道这个罗马是什么样的社会？罗马的道德堕落情形，那实在说来，我已经不再学了。你如果照着这些罗马的那个历史的话，那太清楚太清楚。你看看罗马宗那里头讲的，男的与男的，女的与女的，那个同性恋这件事，根本就是罗马文化的一环，根本是没有变的。罗马不如此，希腊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挽回这事情？你怎么可能做见证？必须你看清楚，你知道不？在罗马，后来为什么？罗这个一路一把火把罗马烧了，然后最后呢，他就归罪于谁？归罪于基督。如果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影响力的话，谁知道基督徒？所以可见，在整个罗马社会里面，你叫基督见证荣耀的人，比如明光照耀的人，照在黑暗里面，但黑暗的人非要说什么？只要这个信徒在的话，他们的良心都自责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这个缘故，你如果抓住这个弱点，你如果知道说这些人对我不存在的，而且证明说那个时候在罗马已经有不少的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他们都是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见证太好了。你看见罗马给人的感觉是个不知名的圣，你看他的道德情形，但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谁让他们做了一个何等荣耀的工作？所以你看他们不是光用嘴巴说，那时候没有恨他，那时候没有重大别人，没有，那时候每个人的时候都是一个荣耀的形象。不过在那里边，后来你知道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福音渗透到罗马宫廷里面去了。所以在北非与多安的时候，是凯当家的人，凯当是属罗马宫廷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会想到福音居然能够渗透到，能够进到整个罗马的心脏地带，而且到了最深的地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没有别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不光能不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看看现在就在他们身上所活出来的人是荣耀和光辉，是叫所有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觉得是他们巴不得这些人不在，所以他们的皇帝说这些人不是既然不他们既然首先享受先享受他们先把他们享受吗，我们早点把他们送到天上，这些人根本是世上都不配有的。所以这就开始了，从一路开始，后来是罗马帝国的十次大逆迫，有多少人的儿子就为此殉道。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在罗马教会底下的殉道，那个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殉道。为什么不要殉道？因为他们见证太好，他们的电脑包太大，这些人犯罪一点也不方便，他们里面不平坦。当所有的人妥协，基督不妥协；当所有人作假，基督不作假。你想，那个罪是什么样的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带的罪。路加福音不拯救我们，他不肯救自己，他要医治我们，不光医治我们，而且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永远的去。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洗手。结果在罗马的教会，结果弟兄姊妹在哥林多的教会，结果在安提亚的教会，不要忘记，那些教会、那些教、那些荣耀的教会，在他们身上，你看见什么，乃是人的。所以这个是跟路加福音一切与一切有的关系。好了，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想呢，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神怎么借助路加来发布，怎么借助路加来形容这个羊群。那这个很不容易解释。那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我们不光讲到很人体，而是要讲到人的荣耀，讲到的美丽，因为它不完全，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完全。所以你看见现在呢，我们的主就使用了与路加。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话，现在你才懂得了为什么神借着路加来介绍这个完全。原来，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我们说过他有一个梦，他有一个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在人间能够建立天堂。所以意思就是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是个完美的世界，是个完全的世界。但是我们说过，为什么希腊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呢？第一，他们真是不完美，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造作神的形象而造，但是在希腊世界里面，他们的神是造作人的形象而造。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能明白，人根本就是堕落的。所以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里面所有的情形，当你不是说叫你觉得无地自容，你从基督眼光去看的话，你觉得根本读不下去的，但对于罗马人、对于希腊人来讲，根本司空见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希腊人中间，他们追求完美，结果为什么不完美？原因在哪？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加了注解，我看完你们接下来我来给你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西方人加注解的版本。你如果坐船进到这方的一个港口，你就发现呢，在港口的左前方有一座很高的山，这个山叫奥林匹克山。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字就是从奥林匹克。那奥林匹克山是什么意思呢？奥林匹克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所有人除了海神之外，通通住在那个山。所以你看，有面似 接纳了人家做的三个礼拜之内能够归向主，那是个属于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保罗被知道不当儒家，他根本就指导皇母，他都一直以地知道的约条件。我们的主各地的儒家根本就在黑暗的阴影之下，有三礼拜之久，你看整个城就翻过来了。他们离弃偶像，能够转向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有希腊的人都住在那里，但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有宗教，如果他们有这么多的神，但是很可惜的，他们的神是造作人的形象的，而人又堕落，所以所有人堕落里面的情形，结果就老远在整个所有是整个人家族的一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读希腊神话根本就不堪入目，原因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的人是照顾人的形象的，这样的宗教有希望，这样你用这样的理想，你想把它变成人间的形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梦，这个梦永远达不到，上正不良，上正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人会怎么？咱们所有的人怎么办？他的神是这样，所以他们更出来了。他们这个完全的借口，因为我们神都是这样，所以当然我可以放纵我的肉体。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这个架构之下，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追求一个完美的梦。完美和理想永远离开，不知道十万里。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今天，那些希腊人带我们苏格拉底所和柏拉图的学康乃狄格斯，他们做工人的解释，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个世界的水，世界的酒已经喝尽了。那么希腊人好几个亿个美酒，他们可以喝的，但最后经过了500年的奋斗以后，他们说。人是他们都忘了要的是什么，结果比如一听过希腊人的电话，他的人质在那里要什么，在他把酒变成酒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酒还没用尽，不是说当场的酒没用尽，所以比如说把酒变成酒，但是比如说告诉他的母亲，反而告诉母亲，我真的把酒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是世界还没有到尽头，希腊人还做他的美梦。什么时候希腊人来告诉我说我们有用尽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他要经过九章的尝试，然后他能把最好的美酒给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能明白到了我们主的时候要定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这世界上这个最大做梦的人就是希腊人。他们代表全世界做这个理想的梦，其实不光希腊人做这个梦，中国人做这个梦，到处都做这个梦。但是问希腊人做代表的是，等到这个梦破碎的时候，等到他们所用尽的时候，那现在是我们就下去下去，因为十字架那是救他。结果经过十字架，一样都是他。人就问说：“你为什么？”把上层的球放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主耶稣是人类的主，这个世界是人类的希望，这个世界最高的理想是谁代表？是谁代表？是希腊人代表。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民主，这个民主观念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讲自由，自由的观念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讲独立，独立的观念从哪里来？不要忘记，今天现代许多的精神，我们就是最好的这一面，实在好的就是希腊。这个梦是希腊人的梦，但是弟兄姊妹，证明说这是我们全世界的梦。所以今天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踩在希腊人的脚步下，他们要宣传，他们要最好的技术，他们要民主， 他们要每认识主人，他们说，他们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每人生下来，我们每人生下来，他价值是在他自己，不去管他的人来支配他，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因这缘故，你看见了希腊有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人的价值，他发现人最高的价值在哪里？人最高的价值乃是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希腊人他们是有一些发现。所以我要更提醒大家一下，讲到启示的时候，有真实启示，有自然启示。所谓自然的启示，就是神创造了宇宙以后，他把这些规律放在这个宇宙里面。那么等到放到人以后，他又把人和人之间的一些规律也放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虽然人没有看见神，但是借助就神的人性是明明可知的。叫我们悟到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当时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已经把一些规律在里面。所以如果科学家非常努力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有一些怎么样他能够找到一些定律，那这怎么就是今天的科学？别忘了今天科学和政治的来源是从谁来的？从希腊。因为希腊他们要追根究底，他们要知道到底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里说，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科学家，他拿一个点一盏灯到处找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找人。为什么？因为人失落。这点都没有错，为什么？你看你所有的科学家呢，科学家就是说，他虽然不明白圣经，但是呢，他寻他老他观察人类，然后发现了上面人的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股的启示是什么？是自然的启示，不是科学的启示。这一股启示呢，是谁在创造里面，在宇宙也好，在人中间也好，已经摆在那里了。那现在如果你用功的话，你就找到，那希腊人就是个对。希腊这点就是，他有必须找到这个一般性的这个天道这个原则，一般的原则。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建立了政治的基础，也建立了什么科学的基础。那不光如此，因为他们在那追寻一个梦，他们发现说人的价值是最高的，所以就人在独立是弥补自由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观念就带到今天。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世界都接受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就证明说的的确确大家都接受这个希腊人所发现，第一个他们发现知道希腊人所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梦，他共同的梦。所以说我们虽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希腊人的科学或者是希腊人所做的梦，但是我们时代过来的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梦。但最后呢，当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就代表全世界说我们的梦是睡了，我们努力的还是奋斗的事情，我们的梦是中国不知道自己的多少人那个梦是睡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说原来这个希腊所带来的文化带来了多少深的影响，原因就是借着那些现象，借着那些思想家，他们在追寻宇宙的奥秘，追寻人类的奥秘。虽然他们没有圣经的启示，他们到底是发现一些真理。那这些真理，我们称它为自然的启示 ，natural revelation。但是不是 scientific， 不是 scientific revelation， 不是科学的启示。最后启示的是圣经啊，神借着圣经来给我们说。神也是他自己儿子来对我们说话，那这个就是科学的启示。当然，自然启示有错，有不错，有错的地方，科学的启示是不错。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希腊的时候，我们知道希腊人是最喜欢希腊的。希腊人呢，叫我们有一个觉知，所以有一个政治家说：“我知故我在。”我怎么知道我这人好比我强？ 其实呢，我根据圣经啊，不光我自想我存在，我爱我恨，所以因为我光有你思想，我还有情感。好，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我决定，我选择，这就证明我存在。所以当你讲一个人格的时候，你根据圣经启示，圣经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格是思想、情感、意志结合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心理学家他虽然没有圣经的启示，但是他们根据观察，根据神的创造，哎，他们也找到了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启示。那么好了，现在路加福音他不是对一般思想家做的事，他对一般思想上有深度的，这对于一部分的人活的为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给我三个最大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人回答，就是希腊人回答。第一，人从哪里来？第二，人往哪里去？第三，人活着是什么？感谢创世纪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启示录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然后从出埃及一直到约翰启示录前面64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是什么。所以你今天把圣经丢掉，你想明白人活着是什么，当然没有答案。所以弟兄姊妹，希腊人可以提出问题，从来没有回答问题。现在呢，其实有一个希腊人，他的名字叫路加，他告诉我，他有个报告，他不是问问题，他回答问题。请记得，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变革。在这以前，人家暗中搜索，你有许多政治家帮你提问题，从来不回答问题的。现在陆家辉不是，陆家辉不光是提出问题，现在要回答问题。所以，陆家辉就是希腊哲学所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一个总的答案，而那个答案不是许多的回答，那个答案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请记得，这是为什么主用的是希腊人，而他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你知道吗？这个第一段，你如果你继续读啊，这个第一段就是使徒行传啊，这个第一章，我们读很多了，你现在翻到第一章，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第四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序。那我们要给大家记得啊，如果你知道任何希腊文学的话，在所有的文学里面最优美的，不管你写什么东西，如果你的文章上面带有序，那么这序呢是非常重要的。序你后面呢可以写乱七八糟，但是所有写这种文学的人，他用一定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写最前面的诗。不容易，普通你谈兵的时候，你知道一些朋友根本没有信心，他根本不要听的。所以你每次准备演讲的时候，你不要花这个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来预备整天讲的，不需要。你最重要的预备你头十分钟，如果头十分钟你能抓住你的肌肉，你后面就能得到它。所以你不相信，你拿到朋友的书，你如果是讲自由化的话，你讲半个钟头，你可能他根本没听见。但是你可以知道，如果你讲头十分钟他听见了，他真的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懂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当你写信给一个人的时候，他看都不看，就看人的字节。如果这字节你抓了他的心，他就看下去了。所以他们懂得希腊文学的人，他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后面，他也知道后面是拉丁语，后面文他也是拼都错了可以，都可以，但是怎么练？这个能力不能错，而这个能力你一句话像一针见血一样，一下就抓住对方。所以呢，你看见说路加福音是写给提亚非罗大。然后你看，写这几句话的人告诉我们，在希腊文是非常非常优美的。所以证明说， 这个可以带领到希腊文学里面去高的一个节奏，这是整个东西我们在书看出来的。但希腊文的的确确是，那为什么？因为儒家他要用这样的题材引起所有希腊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去追求完美，你们不去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的人，你们找到了，你们根本不找到。我告诉你们消息，我答案。你知道希腊文里就没有名叫 Eureka， 怎么越来越少到了？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有一个人洗澡洗一半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一个真理，结果他一直也没有穿出去，讲约翰，我终于找到了，这是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后来也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真的终于找到了。所以现在就只能在历史历代，许多的希腊人都追求完美，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都是完全的。那么好了，现在问你们，你们追求来的这个去，你们有没有成功？你们有成功？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想有一个人他是有这种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希腊人他们是讲完美主义。我们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叫 perfectionism， 那就是完美主义。有的人呢，他的个性就是完美，就是这个人非常完美，就是他不能够有缺点，就是他做什么都一定是完美。那么希腊人就是追求完美。你看看红板这个东西最实用的，红板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红板这个东西代表钱的，钱就是实用主义。所以罗马人和红板，你只要红板，举头也可以，头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你知道这代表一种态度吗？你既然是实用，你不要去讲究它。但是很稀奇，你如果收集所有希腊的铜币和金币或者银币的话，光是那么小小的铜币和金币、金币，根本就是利益主义。所以这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整个希腊人心中有一种大的目的？他希望每一样东西都是尽善尽美，不光真，而且善，而且美。真善美乃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的境界。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哇啊，就是这样专门讲完美。你所以就是你拿起他的任何一种像雕像的事，你会发现说整个的雕像，这个希腊雕像是有名的。那为什么它有名呢？因为你看见每样东西只要实用，就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会不使用，花图也许不实用，那铜板是很实用。铜板既然实用，你既然是交换的，你可以用纸币也可以，你用铜币用金币也可以，但是你只要落在希腊人手里，他一定要讲完美。那不光这样，在文学里面，他们认为说诗永远是高过赞美的。所以你知道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不光是写散文，当然他觉得不够。如果你拿散文跟诗来比较的话，诗永远站在第一，一个人会写诗，他的地位是最高的。什么叫诗呢？他用最短的几句话能够发表最多的感觉。他能把我思想情感就浓缩在一句、两句或者三句上面，这叫什么？这叫完美。所以这也是完美与另外一个表现。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希腊人喜欢诗，就像什么？等于他们的第二个宗教。你就知道说，他们能完美到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看中国的古文，你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在很多地方，你看也是追求啊。你看中国那些诗、那些词，那许许多多，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时候，同样对人同死心，心同死理。不光知道了，实在说来，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啊。为什么追求啊？因为我不完美，我不完美的追求啊。我不行，我没有忍耐，我要追求；我不温柔，我要追求温柔。所以你看见了，希腊人你永远要追求、追求、再追求。所以，你如果读他们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个人呢，一个叙述家，他叫做 Sophocles。这个人呢，他讲过一句话， How about the world is full of wonders, but nothing is more wonderful than that. 他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喜，充满了美妙，但没有一样东西美妙过他。他的人是最美妙，不要忘记了。这个人就是观察人创造，他发现人体的美，没有一个人懂得人体的美超过希腊。他们后来证明马太福音数字，你叫如果这样东西是美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数字。一点都没有错。一个东西如果美的话，如果几张图画，你看都有几张图画，这个比例有关系。有一种比例叫黄金比例，这是希腊人告诉我的。许多美的观念跟这个数字有关系，跟它的比例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说，他们观察的时候，他们说世界是奇妙的，他们知道人创造是奇妙的。而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人可以说神的杰作，那这是我们的杰作。你说圣经呢，一点没有错，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希腊人有没有找对？找对了，但是其他还因为没有这个特殊的启示，所以他不知道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就是每个人都是女主造，就是说这个动物也是女主造，是因为是希腊古代亚洲女主出来的。所以证明我们是宇宙造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第一个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因为神是智慧的神，他把智慧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心智。神是爱的神，他把这情感给了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情感。神是自由拥有，神不是就是神是可以拣选的神，他把他意志的话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所以弟兄们，我们能够有思想，我们能有情感，能够有意志，请记得，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弟兄们，人乃是万物之灵。但是这些希腊的哲学家，希腊人他们追求的时候，他们得了结论，他们结论和圣经结论是一样的，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因为没有特殊的启示的缘故，他们不知道人有宇宙。所以他们没有感觉，他们这个看一个运动的时候，那是全部是牺牲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当时那个时候，他们把罗把他拿下来，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把整个以色列全部希腊化了。你可以想象，他可以想象得到，在耶路撒冷城的附近有很多的体育馆，而他们体育馆做体操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身不湿不挂的。但因为在他们来看，这个是他们的美，他们不知道说人经过犯罪以后，他们已经堕落，还会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所以就是你看希腊人，他发现人神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根据启示，他们不知道人已经犯罪。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半，一部分，不是全。但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人是人什么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人是完美的，是甚至于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神都是叫做人的形象。不过可惜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把人怎么样，他们忘记了人还有道德，人还有灵性，人不光有身体，人还有魂。人好有他们都要的人只是身体，所以他们的神所有的关系都是身体的关系。人结婚生子，他们的神也结婚生子，但他们不要忘了，他们不懂得根据圣经，人还有一个宝贵的灵魂，身体不过是灵魂的躯壳。如果一个人失去他的灵魂，忘了他的躯壳，有什么意义？所以请记得，这个是希腊人的发现。所以他们觉得，你如果要过一个理想的生活的话，那么你就要追求超越卓越。这个意思呢，是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of all things。所以他要的东西是要最好的，他们不要少。这就是他们的理想，这也就是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是一个完人，一个完全的人下了定义。你知道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在大陆有一个名词 叫做完全的教育，我大家都听过了。完全的教育其实是希腊的，这个词是从希腊的，希腊。那么怎么叫做完全教育呢？是体育、智力还有什么德育？这是我们很多所提出的，没有他们当然是两个领域。所以讲到教育，想到一个人，你说完全教育的话，身体要好，然后呢，智力，体育、智力、德育，那么这个是普通一般人所说的。那么这个完全的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完全思想是从希腊来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完全人呢？根据他们的定义是这样的。这个人呢是思想才能的。什么叫思想才能呢？第一，他的运动很好，运动量。所以为什么奥地利的运动会每年要开一次，一直到现在，你看着给人类带来好多影响。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运动员呢？就是他要维持身体的健康。每一个人是完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都是健康。所以你看，这是维斯拉的运动。不光他是身体是完美的，他运动家，而且他必须是一个哲学家。有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呢，你若追求完美的话，就不是了。你不光四肢要发达，而且你头脑要丰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哲学，就变成了哲学家，而且同时呢，必须是个法官，懂得法律。还有呢，你必须是诗人。那同时呢，你还应该别的优点。如果你能够一辈子能有这许许多优点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于希腊来讲，他终于是成功了。他终于死而无憾，他可以说我终于达到了我这一生。所以苏格拉底，你知道他还没有做哲学家以前，他是专门做学徒去做雕刻。所以他这些什么，他如果说完人的话，他应该什么都是。而我刚才就讲的那个人叫做索福克斯，他很有名的一个剧作家。那么我们知道他最有名，他是写剧的这个编剧的人。但是在他做编剧以前，他做的将军，带过军队。他同时呢，也在不同的时候在皇家做过财务大臣的。他做过外交官，同时他也是技师。所以你看，如果把一个人这些地方都结合在一起的话，在他的感觉，这样的人才是完美。所以每一个希腊人，他们的梦、他们的理想是什么？理想都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完美。那么，所以呢，你看他们每次要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用雕像来形容。那么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完美的人呢？他就收集所有各种不同的模型，从地中海这样一直到陆地上，他只要能够找到所有的人体的那个美，他把它综合在一起，然后他说：“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种完美。”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就告诉他说。希腊人所做的梦，其实说来是每一个人，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全世界人，他们第一没有什么那些物质，他们对自己不满，他们要追求完美，他们要追求卓越。那弟兄姊妹，因为生命缘故，他们为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一个人身上没有标准，那么怎么这标准呢？你就所有各种的美把它综合在一起。那现在要告诉你说，那这个就是代表整个的美。啊，弟兄们，这个是希腊人所说的。但是路加福音呢？为什么写路加？路加为什么写路加？就是告诉这些希腊人说，我曾经做过什么，你们也会在做什么。但是你追求一生，我们从来不能梦没有实现过，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是完美，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人从来在人间没有出现过，他终于在地球上出现了。亚当的根上你所看的是败坏堕落，你所能你看他所代表的那个代表的不是人性，许多都根本就像圣父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样大的问题上，有一个声音， 我受逼迫，有一个人我受逼迫，在他背上我长大，那些做梦的人所使我们长大，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最重要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人，他虽然经过许多失败，也是使他没有罪。弟兄们，这是个惊天动地的发现，是现在保罗约翰这个路加就从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的路加福音是最完整的一部，现在弟兄们神给他去了，要叫他在用他的笔，不要忘记，第一他是医生，第二他是一个，第二他是个希腊人，他也做过这个梦，他自己梦也做过，所以这个时候他发现他的道理。但问题在这，你想要把这个人性的完美把它去除出去，美是最难最难做的事。你怎么的什么叫做美？你怎么能叫人感觉到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路加的。所以等等一个路加福音，你发现他有问题。第一场的医生不错，另一面呢，他也的的确确是这个，的确确是希腊人。但是当他描写这个怎样完美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上你觉得羡慕，给你一些感觉觉得非常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路加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姐姐块石头，他的石头都在这活着。大家如果到这个华尔街，或者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看这个最大的，或者大家如果到罗浮宫去也可以，你看见那个真的雕像啊，是石头的，但你感觉好像是这个是活的，那个连着照我各方面是非常细的地方，你看都表现得非常石头雕像，比石头能够把人性、把人形的每个部分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到华尔街，你看一个大卫像，你看了一个不错，画个大卫像，那你看来就是在他的外面，你觉得大卫应该怎样美的？那么就是那这就是这就是你看来如何的解说。所以今天你要路加来了解基督的完美，人性的完美，那了解的人本身就像你看来基督。所以弟不要忘记，路医生路家的病不光是医生的病，路家的病也是画家。你要把美介绍给别人，弟兄姊妹，画家最能够把美把它渗透出来。但是这里也是师父自己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叫做李索尔卡利德卡利德。他呢就比于六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叫 Gilbert the Beaver， 是比他的。那么根据那个考虑说呢，说路加呢是个画家。那么根据他们的发现，认为说啊，有一幅画呢是路加画，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在。如果你在罗马的话，你可以看到那幅画。不过我不相信是路加画。你知道的，因为大家拜玛利亚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说路加是给玛利亚画的画。那么这个画到现在还留在这里。那么大概是在第六世纪左右，有一个皇后或者一个女王，他们叫做鲁道夫。那么他呢，就在耶路撒冷就找到了这个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一幅画，听说呢是路加画。然后这画呢，辗转呢就到威尼斯。那最后呢，去到罗马。所以今天呢，你如果到罗马去的话，你可以找一个罗马很多教堂，一个叫圣母玛利亚马吉奥尼。那么这个大教堂呢，里面有一个卡普里卡佩拉，这个卡佩拉叫卡佩拉道丽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现在可以找到一句话，那句话呢，他们说是儒家话。那我说我就是传说。那另外一方面，从十三世纪开始，所有画家、真正画家，他们每一个行业，他们都要找一个守护圣徒， 是天主教一定要找开放费，对，是在大的角度上。所以你看，这些画家找谁来做他们守护圣徒呢？他们一致的是找路加做他们的守护圣徒。所以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不是说路加真的是画家，我们也我知道也是怎么样。你读路加评论的时候，你看路加怎么样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因为只有米开朗基罗能够把那个美把它诠释出来。你看见路加的笔法也是这样。有一件很有趣啊，如果大家到纽约去，纽约有一个艺术博物馆叫 National Museum of Art， 那里面收集了73张耶稣画视频的画，大家很有意思，34张都是路加画的。你如果到不管你去哪里，哪个博物馆、哪个艺术馆，多少人也可以到他那去也可以啊。就米兰的时候，你不管到，你只要看那些艺术的品的话，你觉得很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很多很多讲到圣经的四福音图画，多半都是根据路加的。你觉得这什么意思？甚至有人说，不管路加是不是画家，但是呢？路加在四福在他路福音书里面，他所用的手法根本就是画家的。他有两个办法，把主耶稣的美，把主耶稣那个完全的美，把它衬托出去。两样东西，你看一个好看的完整的画很美。你拍照，我们在这里，我们在飞机上还会拍照，很多会拍照。会拍照的人，比方说你画，你拍一样东西，你不是画拍一样东西，你拍个湖，你不能拍个湖，你发现说，你光拍湖的湖不好看，你这个画一片湖画，你看这个沙漠，光拍沙漠不好看。但是呢，如果这里沙漠，然后沙漠伸到海里面去，这边是黄的，这边是绿的，那如果你对着这个镜头的时候，你看这叫什么？这叫美。如果光这个湖，那就是你看这一片水就是不好看。但是它有水流在旁，你照着水流的，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好像是虚的，一个是实的。当虚的跟实的配合起来，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台湾的话，在台湾有一个很美，就是苏澳，是从苏澳到花莲。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高山，所以他们那一段路很窄很窄。那么他们早期他们开那个说这个所有的司机是电前一天早上和前一天都能喝酒。那那一段路是最清闲的是台湾最美的地方。我曾经带过从美国去的弟兄，我们真的那一次从开车从那经过，那个就是医生啊，但是看到太平洋，他整个人就往半夜就跑。他就怕到了是一家很难闻的，但是不要忘记最美的就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你看一边是山，一边是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所以美有一个根，美有一个因素，那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对比啊。所以什么时候你找到对比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美给发现了。所以我们照相机会画画，它一定会抓你。我们拍照的，我们拍照它手不见，下面怎么见？你看见吗？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可能真的懂得拍照，它不会把你照相掉，不会，也不会。当有个人拍照拍得太大，我都看不见。但是呢，你真正会拍照，它不光拍你这个人，而且呢，它能够借助它的环境，借助对比，就把它的美呈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画画如此，照相也如此。那路加也是这样，你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最会用对比的。你去读四福音，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会对比。当你看见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一幅画。不要忘记了，路加他们很多遇见宝是在科罗亚。那科罗亚这个到哪里？这宝要到哪里去？到欧洲去。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真是在世的。保罗我们是站着杀，他根本看不见，所以他等站着杀死就往前走的。现在谁要给他的德友给你送到欧洲去？弟兄姊妹，当保罗不顾惜他自己性命，当保罗不告诉爱子他真实的时候， 不干净。如果神在特洛亚要叫他达利马提的呼召到欧洲去的话，神要会预备他一个人。你不照顾你自己，神就预备一个人来照顾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什么？最感动的一件事，最后一次保罗从耶路从该撒利亚被解到哪里？被解作，最后又来到罗马。你知道，我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是，保罗可以带两个奴隶，但这两个人一定奴隶才可以，自由身不可能。一个加拉达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谁？还有什么家？路加不要忘了，路加是自由身的。但路加如果要陪的不是保罗，你看见路加实在不行，到最后保罗只有路加在保罗。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要太注意。你知道，如果你是为了主有一定的努力，今天我们太爱我们的身体，就不敢吃，不敢什么也不敢吃。这个吃的以前也不能吃，眼前也不能吃。这个人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东西都是浪费吃的东西，你看见吗？但是就是我用我越注意身体，你越注意身体，你变成神经兮兮的。这是有一办法，你怎么可以照顾你身体呢？应当把你身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你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好像不顾你自己。当我们的神从天上看见你不顾你自己，神会安排许多的东西照顾你。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我们若为了主，我们身体是为了主，主也为了我们。所以今天难就在哪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抓在我们的手。你以为自己很有把握，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手是最靠的。所以原因在哪里？当保罗不顾自己的时候，他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一路上需要人照顾的，结果他不只得了医生，这个医生更舍弃他的自己，失去他的自由，一路上陪保罗就走了那条路，一直后来还遇见海难危机，后来根本可以说一路上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你知道，当你读《使徒行传》讲了我们，你知道保罗到哪里？谁也到哪里？路加也到哪里？但是记得，最后保罗这一段是最辛苦的一段，也是风景最美的。保罗在什么地方遇见海难？马太。然后，如果今天你从马尔他，你到了西西里，到了三个月，那么然后呢，你就如果你沿着那个一路走的话，你就能看见保罗那个所看见的。就是你光是你如果没忘记，你如果保罗啊，当他从马尔他真的要走，就真的要离开，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看见马尔他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个美是我刚才所说是最衬出来的那种美。这个只有保罗自己看见，而且只有路加看见。然后呢，一路上到了西西里岛，到了西西里岛以后，那么结果呢，保罗又坐了船，那个船慢慢往北走，看见一个欧洲最大的火山。然后呢，慢慢在最后到哪里？到了拿破仑市，在拿破仑市附近有一个很专门的地方，就下来了。那么他登岸的地方不是今天拿破仑市港，不是，是拿破仑市港再往进去一点，有一个小岛。你知道鱼肉有一条妈妈毒死，怎么毒死的呢？他假装要请他妈妈的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开了就过去就沉下去，结果没有想到他妈妈命大，居然留在岸上去。那么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保罗登陆的地方，是保罗登陆的附近。而保罗登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到水底下去了，所以如果你们哪个知道在左里去的话，你们要坐一种船要上去看，要在底下去看，你看保罗的登陆已经在底下了。那么然后呢，保罗从那里沿着雅虎大道，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六号还是七号，一直直到罗马。那么这条路很好看，这条路如果你说今天的高速公路你看不见这条路，如果你开自己的车，沿着雅虎大道的话，你快到罗马的全世界那条路那么直的，好直好直，那条一直通到哪里？一直通到罗马的。 那保罗后来是一路走这条路，那现在当然很舒服了，你开车走一路可以走到最后。但那个时候在拿撒勒那个附近根本都是根本是水的，你知道那根本他然后保罗坐船第二天才到了雅比乌斯，才到雅比斯，然后才到什么三馆呢，然后最后才到哪里，才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走了很多路，路加也很多，但路加到底有希望，他有过每个训练。所以尤其弟兄姊妹，等到他快到拿破仑之的时候，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保罗啊和路加他走那个路的时候，他会发现好像等到在登陆的时候经过大门一样。那原来怎么呢？原来当保罗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右边是意大利半岛，这个左边有一个岛，还有人叫卡贝岛。这卡贝岛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度蜜月岛，所有的度蜜月的人都到那，而且非常非常贵。那为什么在里面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呢？因为把女人立在十字架上，那个皇帝叫什么？女人告诉我，女人立十字架的皇帝叫什么？
西庇罗，
西庇罗，西庇罗。那天菲利亚你知道吗？他不顾正业，天菲利亚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罗马，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卡布里。那他内在走的地方是地狱，如果他有机会去的话，你看见呢那个最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岛上面呢，一面就看是岛是这样整个岛，忽然间呢好像看到窗子，然后这个本来是时代的那个遗嘱，现在忽然间呢，哎，奇怪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像开着大窗户一样，那么船从远远看过去，那么那个是蓝天，这边也是蓝天，那么真的看见这个，你结果你发现呢，在什么这么多时代的里面，忽然有一个空的东西，那就是可能空的和实的，就是一个很强的。所以这个什么？你去看所有的美，所以是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很重要的因素，它是这个，是第一。那第二个，你如果再读路加，我们那个时代就知道，路加用了另外一个办法，那个其实也是画家的办法，就是背衬。什么叫背衬呢？背衬，我个人体为什么很美？人体的美就是因为人体是背衬，什么意思呢？你现在看我这个人，如果从鼻子一直向中间扩下去的话，你看见我这个像镜子一样。那么这边手，这边是手，这边是脚，这边是脚，这个是眼睛，是眼睛。你看见我完全对称，这就是人体的美。所以讲的人美就是对称的。我当然了，现在我们眼睛比你，我们很有眼睛，所有大的，那就是对称。如果对称的话，我们眼睛近，我一把手在我的右上方一样，两个手一把手，左右手对半，好像右上方一样，这叫什么？这叫对称。那么为什么之类？保罗、路加最喜欢用的技法，我们有时间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个技法是什么技法？就是对称。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的例子，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见如果我这样写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这样的排法是对称的排法，为什么？左边是上，右边是上，这边是海，这边是海。然后呢，自来水水。如果它对称美的话，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不要忘了。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你看见路加所用的笔法，一面是对比的，另一面是对称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把路加里面的对称和对比，你如果花一段时间去读它的话，所以是给大家的功课。你们回去如果好好的读过，我想这个最早你要一个月功夫好好的读过，当然好好的读，那你其实都是背后。路加试过要借这些对比给我们看见我们读是怎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特点在这。所以现在呢，我想我把五个路加福音的对比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那么我想我们就 啊，被我定下。
现在我要
考考那些什么二岁以上的孩子啊。那么当然，我希望你们在座孩子多读多。不过现在我不愿单独挑你们名字。现在你不写你闭起眼睛，你想想看，不知道你们哪些东西最深。我举个例子。一个怀疑的高山羊和有相近的同龄玛利亚是不是对？很明显是对。你看，我们按照真理来说，这个高山羊他去祷告，然后现在呢，主亲着他祷告，结果他不相信，结果他变成哑巴。但是玛利亚呢，他的情愿照着民主的话，意愿在实力的身上。当他听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他非常惊讶，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所以就是玛利亚立刻就知道，他如果更不得实力的话，他从此以后还要被人妒忌。哪一个少女不傲视自己的容貌？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玛利亚睡不着，她的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实力身上。提醒你这个人非常可惜，所以你看见他能够说：“我的心以神为乐，我的灵，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父为乐。”那弟兄姊妹，请我记得，这是最好的事。一个哑巴，虽然他是祭司应该最会说话的哑巴，这里有一个少女是童女，他傲慢，他的情愿主的话，意念在他身上，从此有恶灵美女弟兄姊妹都集在他身上，但是为了暗中缘故，他愿意把自己完全写下。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连玛利亚不是诗人也走了，掀起了一头罪恶的雨。所以你看，一个哑巴，他不应该是哑巴，怎么整个仆人可以是哑巴？怎么一个大祭司可以是哑巴？一个祭司怎么可以是哑巴？不可以是哑巴。但你看见吗？撒加利亚是哑巴，当他听见那个，当他听见玛利亚能写那首诗，能说我听尊主为大。能够说我灵怎样怎样的时候，你看这个哑巴怎么能够修成？所以就是路亚是最会用这种比法。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这些对比，你抓住那些对比，那都是路亚最深刻的。马大干嘛？马大为许多事自立烦恼，但是对马大说，就一件事，你太多了，你以为主灵是许多的事。但是对你来说，属灵就是现实。对许多人来说，属灵是忙这个忙那个，所以就是马大是傲骨，所以马大的难处在哪？他是傲骨。马大觉得，如果我们主来了，他的侍奉应该是最高标准的事。如果我们主来了，他吃早饭光豆浆油条，还有这个别人才可以。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主是最高，就是我们主来了，谁给他最好的东西给他？他有服侍的愿望，他忘记了他没有服侍的能力。他把自己定了最高的标准，结果他就觉得他手不够用，他需要借他妹妹的手，结果他发现他妹妹的手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做，光坐在听主耶稣讲道。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一个是安静的玛利亚，一个是慌忙的玛利亚。那这个时候呢，主怎么帮助玛利亚？他说马上。有许多事跟你谈，没有那么多事。今天许多人把基督教变成许多事，很多很多的仪式。弟兄姊妹，你看你属于自己就一件事，你到底吗？爱在哪里？哪里不到？今天你有这个办法，有这个办法，你最多的产生像法律代表所讲的东西。所以我们有基督教信仰。许多人今天不幸福，结果心里忙了，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的玛利亚是选择善好的福分，这个光是福分吗？ 有的福分是可以夺取的，有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玛利亚所得的福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它夺取。第五个，我们要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很多福分，但你要知道，有的福分是可以夺取的。主祝福我们，可以几千万出去买的。主若走一周，几千万出去买的。那些的祝福是可以夺取的。有一个祝福是不能夺取的，那就是玛利亚选择了他上。所以祝福里还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玛利亚。还有一个最近的内容是耶稣讲到这个方代人，还有呢这个和这个税吏都到殿里去。方代人看他非常注意，我进食多少天，然后他怎样怎样，挺胸抬头的要到哪里，方代人进到殿里去。但税吏是远远的，他根本不敢进去。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眼光里，税吏是不洁净的。税吏是个罪人，就像当地这个罪人一样。难道女穿在中国人的做法？但犹太人的做法是，这个女穿还是女穿？但男不是道，男才是税吏。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犹太这个税吏是什么？税吏就是帮助罗马政府替自己红包的血，不是汉奸，他是犹奸，是犹太人奸。那么这些人当然找到他最痛恨。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犹太这个税吏，他远远在说，你心里看不到他，那个祷告是税吏。所以你看这两个很明显是不同话的人。一个挺胸，一个是安在，这个是谁？其实这幅画，拿你现在不止，其实不止讲的，不止，你讲的话也不止这样。你记不记得许多一代人就说，什么主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呢？你记不记得？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讲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羊的比喻，就是一百只羊。少了一只，结果呢，他放下99只去找另外一只羊。还有一个富人有10个铜钱，丢了一个，结果被账的细细的去找，一直找到账上。还有呢，两个人，一个是让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入手的是什么故事？发一代人。就是那99只羊，方代人就是那个99只羊，方代人是那个大儿子，这些罪人呢是小儿子，就是失落的一只，就是失落的铜钱，还有呢就是失落的只羊。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税吏和方代人被捕，也是那只尼西羊和99只羊被捕，一个铜板。和9个铜板去，还有呢，小儿子跟大儿子，这个目的又是一个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远方吃豆子不在，还有儿子在田里忙着耕田也不在，所以就是一个小妈妈。主是用这样的对比告诉回答巴利赛人，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和对比？因为没有病的人，有救病的人才需要你。你们是不需要，但是谁不需要？所以就是当你读儒家的时候，你看你的感觉都是。所以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你读圣经。感觉不细腻的话，你不知道失去多少。唐诗300首，里面有一首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你感觉细腻的人呢、啊，你觉得非常的美。但是，一个喜欢诗的人，看见月亮和月亮像大鱼一样，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他的感觉不够细腻。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里面都是老师，你知道吗？每个读书人是老师。不读书也是老师，十个月方面在这里头圣人挑选的，谁入大度心？所以只有你感觉细腻的时候，你 你穿那个很土的衣服去每一个地方都能满足。是啊，我相信你是很大的考验。你读背完，你现在我告诉你，你的背景，你读那么多遍没有用。不过你不知道方法，你现在懂的方法，你要不做的好。比方说，你把所有路加福音背经把它默想一遍，这是一条路。然后所有的对证把它默想一遍，然后所有的富人对讲一遍，所有的儿子都对讲一遍，所有的罪人都好好的复习一遍。你看看，你慢慢发现说，路加是非常非常细腻的。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个几个人。那么还有呢？就是拉萨路是财主，财主奢华宴乐，然后呢，拉萨路是讨饭，而且呢，浑身还长疮。那么尤其不要忘记，这个医生的路加医生的特别给我们看，这个就是溃烂的那种溃烂的，然后是狗都能舔舌啊，这个描述很生动，就是两个，一个正前线，然后死后呢，拉萨路在哪里？在亚伯拉罕。然后呢，这个财主呢在做梦，所以这个完全叫我们做梦，完全叫我们颠覆眼睛。乞丐上了天堂，穷人好像凡胎，好人下了地狱，坏人上了天堂，这是儒家思想。我们世界上好人太多，不需要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财主跟拉萨路的罪是个何等罪？不过有些人说，我活着就要财主，死就是拉萨路，他要两个世界，但是不可能，你一样两样怎么选一个？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对比吧。还有一个，还有事情很简单的，你记不住有一个弱的强盗手里啊，是在这个耶利哥，就是不是有一个人从一边，就是从一边一路上到耶利哥的半途，那看见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然后呢，祭司走了就走，过去看了就走，利未人看了就走，祭司和利未人都要忘记事情，道道祭祭的宗教家。如果一个人有仁慈，如果一个人有一点爱护，有一点怜悯心的话，一定是这些道德家才对的。所以祭司和立位不是宗教家，最早也是道德家。但是看见那个人被打烂死，结果怎么样？他就过去了。但是呢，好大的恩，好大的恩，来以后呢，上面油跟酒把它裹好，然后洗澡自己的身体。把它放在客厅里，然后呢，把水也渡了，那弟兄们他就那有下一步给我讲的都清楚，所以你能感觉到这是很强烈的认识。所以后来有人问，在你看见这个对比以后，水是那个人的灵舍，那当然是好办法，好办法。所以就是这句话很他们回答说是好大妈的，所以也不说你去照顾其他，一直说你要是爱你要好大妈的。那谁叫好大妈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个落在被强盗打的蛋，强盗的蛋，我们被我这个往这个路是往哪里？往耶稣哥去，耶稣哥是政府，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是被打的蛋。但是就是谁能够帮助我？没有人能帮助。但有一天我们就是当妈妈，他在科斯马尼的时候，他经过油匠是一个人，他经过十字架，他投入葡萄酒榨是一个人。那经过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他的酒和他的油就裹了我们上。然后他今天把我们当成客店，客店就是教会。所以有一天他允许我们还要回来接我们，那不公平。谁是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主。你去照顾明白什么意思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所以另一种圣经不要读错了，很多人就把好大妈的意思说我们要做好事，做好事是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对我们说最大的那个好事 就当我们落在撒旦手下被打的半死的时候，是他拯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怀疑他。你看见这对比什么对比呢？就是祭司和文士和什么呢？和祭司和利未人和撒玛和撒玛利亚的对比。那么这个就把一个很美的故事发到面前。那么还有，大家还记得吗？十个长大猫的故事，还记得十个长大猫？结果十个就一个回来，这个人是谁呀？啊？撒玛利亚人。那你们看一个回来，多少大猫？但是现在一个回来，谁回来啊？撒玛利亚人回来。稀奇不稀奇？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我们今天去撒玛利亚没有概念。犹太人根本不走撒玛利亚，为什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根本不来往，所以他们如果要到，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的话，他们都是绕道而行的。他们先是到耶利哥，然后过了约旦河，再往北走，然后到了北边再回来，然后再到加利利。他们向着这个，他们根本不来往，为什么？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就像外邦，根本不来往。但是你们会不会很现实？这里给我们可能主耶稣自己比作好撒玛利亚，这个完全在犹太人想象不来。那不光如此，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真正回来感谢的不是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反而那个好像被弃绝撒玛利亚就代表什么？代表被人弃绝，是撒玛利亚个人代表什么？代表他在社会里站不住脚，所有的人都是半夜都是王昏时来打鬼的，他是被一个看不起的人，所以他从中午孤零零的一个人出来打水，一个孤单的罪人，后来碰见孤单的救主，他就能够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书读路加福音的话，你看见说这是个很大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多给机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谢？因为我们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被弃绝的，我们不过是万物中的障碍。说不定你有的时候你有人看不起你，不要生气。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就是撒玛利亚人，救了我，你不会有气。你看见过，我们就这样无处无趣的人，但是太少了。我们今天呢？应该把感谢归给他。健忘的人永远不会感谢。每十个大妈当中九个都被逼去的，他们都忘记了，只一个不相信的，谁记得呢？大妈都忘记了。那么，还有一个对比，我大家很清楚的，还有一个对比是什么对比呢？就是你记不记得一次主耶稣啊，被一个人叫西门发怒在一起去吃饭？你记得吗？然后有一个妇人，就在不要忘记，因为那个宴席是在花园里，不是在房间里，是在花园里。所以他很有钱嘛，这个大人可以搞一个很大的庭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呢，就他又多着恩典，结果他就用他的眼泪来擦他的脚。你看见那个那段很新，他住在几个小区。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西门就说。我们主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然后你自己的主就和他讲一段故事，就是多得恩典的一个故事。谁得的恩典多，谁就像这个女人一样。那一种可能，这是强烈的对比。我们主自己都拿了这个对比，一进来你都没有替我洗脚，你看他的眼泪湿了我的脚。所以你看见了，一个是我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被弃绝。这一段圣经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别的圣经都没有记载。根据坎伯摩根，他认为这个女子就是玛利亚，就是约翰福音用香膏膏住的玛利亚。那你知道我们普通不愿意相信这个，因为我们太爱过玛利亚，我们觉得玛利亚太好了，太可怜了。但如果根据路加的记载，非常可能这个女子就是你的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的父母他一直都活在你的小区，他因为自己是个多得恩典的人，所以弟子们很愿意把税聚去，愿意把他的功告 身上。所以你在看见这两幅图画时，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多人。所以就是你当你读写的时候，你很自然然的就能够读书里面那些背景。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巴拉巴和耶稣。巴拉巴是个杀人犯的，结果他们说我们宁可叫巴拉巴，我们不要去。你看一个全身是罪的，一个是没有罪的，结果没有罪的上了什么架？那个有罪的上了什么？你看这何等的讽刺！这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的形成。所以你看，很清楚的，在约路加呢是用这个做场的故事。那么还有就是约路在十字架上没有给你讲到，一个知道了，另外一个说他发现。主耶稣原来十字架他做到做的地方怎么去干？因为后来他被主怎么讲啊？他说耶稣他主啊，你德国光荣的时候，求你记下来。他知道我这个是十字架的，他获得这个国，他根本就是国王，这个宝座根本就是他的，是他的宝座。你看他，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是。弟兄们，所有弟兄的家人没有一个不受洗，因为痛苦太深了。只有咒诅你能减轻你的痛苦。弟兄们，两个渠道不够，所有弟兄也不够。现在这个渠道他有一个人，他没有咒诅，他能够不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忽然发现，这里有话。他在苦难底下，结果呢？他在苦难中间上去，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一个被苦难打倒的人，他为了救自己、解脱自己，他是要更。你看那约伯，约伯也约伯不敢更有苦难，约伯敢受苦自己。你看，这是什么错误太厉害了。所以这次加入古法是必做一个受苦的，但是不是我们主。里面根本是泉水，所以他是主。你越听他，所有的人都要做。这个叫正主，你正主作为传道，他看见有一个人钉在树上，他居然没有种子能为你一口传道，不枉设立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传道是他。弟兄们，这个正主。他们的发现，他是德国人，他说我们是有罪的。然后转过来跟人说：“你德国教育的时候，是你的罪。”这个时候，他发现同样的罪行的上，三个都是这样，两个是罪犯，一个似乎是列在对方之中。他果然是犹太人，他不光是犹太人，还有万万多万。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你看见这些图画时，你就不能不敬拜，你不能不认识我们主的爱，太奇葩了，非常非常奇葩。但不是这样，整个路加福音的开头和结尾是不一样。开头的时候是一个婴孩，用布包裹放在。没有空房子的，我看过一个看过一幅漫画，那个漫画的题目叫《不幸的降落》。什么叫不幸的降落？刚好有一个人要跳，结果发现底下有一团军队啊，刚好从哪经过，而且刚好是政府的，而且每一个兵哥、阿兵哥的时候拿着一把枪，而枪上面都像刺刀，而刺刀后面都像弹。所以现在他要降落了，结果你看看，所有的制造的降落站都降落了，所以这叫什么？叫做不幸的降落。请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个不幸的降落。你看这个，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而且他的婴孩是没有帮助的。别人把他放到马槽，他怎么放在马槽？弟兄姊妹，他不是婴孩，他是基督徒。没有人发病的能力，谁能把他放在马槽里？现在为了一个我的缘故，降生一个人， 全部一法报上他们。但是到如来时之后，他的马头变成婴孩，笑看成人，最后经过菩萨，最后达到解脱。弟兄们，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救主，罪人救主。他不能救自己，他能救你我所有。我们这是如何如去的，他能救。弟兄们，这是何等的这个对比，叫我们觉得惨了。这个对比给我们说，一开始是无助的，好像是没有力量，是软弱的。但是神的软弱比人刚强，这是重要的。到了最后，你看见第十字架就证明他软弱了，但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你我的救主。所以这是何等的。那最后，我再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是熄灭。熄灭是个老鼠，他不肯死。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等候你这个人，等候你再来。结果圣灵对他说话，要进到这个城市。他果然遇见弥赛亚，果然遇见老鼠。然后就路加告诉我说，熄灭就把我们的主放在这儿，请大家注意这个字。这个老人脸上满了皱纹，你看看他的脖子，你看看他的脸，给我们看出这就是亚当的事实。一个亚当犯罪，你看出死就不是人了。但遇神的先生就是病，然后就是痛，是事实。所以就是熄灭所代表的那些救援，是不知道多少千年的老人。他曾经年轻过，曾经英俊过，曾经有过最好的时光，现在他几乎要死去了，坟墓没有多久就在他面前。弟兄姊妹，熄灭的盼望，熄灭是没有盼望。老人有盼望吗？在亚当里他没有盼望，这个人类是没有盼望。但现在在他死以前，他能够把主耶稣接在他的旁边。弟兄姊妹，两个不同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一个是亚当的生命，一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是旧人，一个是老人，还有一个是刚刚生下来充满朝气的，而且是永远生命的这个。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亚历路加要告诉我们，都是没有看到，在亚当里都没有，在亚当里都是没有前途。但是感谢什么时候你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把它放在你的怀里，我给全世界的图画说，我这个人没有希望，我这个人完了，我这个人老了，我这个在亚当里面就是熄灭所带我的一切。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有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你看到瓦器，你看到熄灭，你看到宝贝，你就看到希望。弟兄姊妹，路加给我们看过三个故事。保罗是世界人，他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他是罗马的公民，同时他大路长大。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谁要拣选保罗做世界人，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而路加就是保罗的同工，路加福音就是保罗的同工。你怎么解释路加福音？你看见这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活？什么叫人性的荣耀？人性的荣耀是外面的人心中可以完全，但是里面的人已经心死。弟兄们，这是荣耀的，这是我们的。当你看见这样对比的图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不觉得路加好像你看的好像画家一样？借助对比给我们看看什么是基督，借助对比给我们看看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所以难道保罗说基督在你们里面那是永远的，他 Christ in you, hope of glory, the hope of glory. 感谢这就是我的话，因为这个人你看到了，这就是整本的路话里面是主要实现。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个大大大大地进入了路大，你看见你许许多多传的罪，你自己在里面有很多，如果你感觉幸运的话，你能够有很多很多很美的镜头。那从这个地方你一眼可以看见我们主是怎样的完美，人的完美，另一方又给我们主的行为是怎样的行为。主如果告诉你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瞎子，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这个什么啊，就是你看这样的，你看这样的，就是主耶稣后面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人完全的人在他的因为这个太完全了，我们和他相比的时候，我们不是占有的，就是缺，不是缺的人的，就是占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内在是完全。当你看见周围都是旁落的地面，都瞎眼的、瘸腿的那些穷人，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人，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完全人，他是最有资格做我们的主，而且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他已经把他人的荣耀赐给我们。弟兄们，基督生命已经到了，是这个生命要做的东西。要给我们世界人看见，我这个人虽然一面在我们怀里的基督，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的福音，所以保罗没有错，保罗的福音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如果是路加把那个图画画出来的话，那就是西面怎样把我们保罗的世界。那这个图画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不要忘记，你就在里面。路加福音就是你的，是保罗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犯罪，而且要叫我们从世人的地步、从野兽的地步、从犯罪的地步拯救出来，提升我们，叫我们从人的人去面向人，是一个完全合一神奇的。我们认识是丈夫，人就是妻子，人就是儿子，人就是丈夫，人就是不是别人的，但是另外的是不一样的。那个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好的，讲到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就到，我们只能够做到这里。明天早晨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读经。
希望我们把话取消在我们手里。我们虽然这个疲倦，有的时候有经过一天，知道我们身体疲倦，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不是我，但是你的话就像刚有一样，滋润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从那时候起下来。我们以为我们懂得你的话，我们以为我们懂得录下来，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懂。我们需要最后一个提示，我们求你开启我们。叫我们认识好吗？好像从来没认识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礼拜你要做大事，在这个礼拜许多人增加了，是为做这几天。主啊，但愿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认识过去，我们再不荣耀的主回去，我们这些人没有盼望，都像纪念一样。但是感谢主，我是满了盼望，因为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把荣耀爱在主归给你，靠你。
Amen.